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5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以分辨为主题的要理讲授，本周探讨的是警醒。教宗指出，保持内心警醒，因为魔鬼披着天使的外衣。基辅大总主教舍夫丘克的父亲盟主恩召，教宗表示哀悼。教宗接见法国犹太教徒基督徒友谊协会的成员，鼓励他们坚持共同前行的旅程。教宗表示，犹太教徒与基督徒的对话应继续进行下去。西方九个主要电台的代表在梵蒂冈花园内的梵蒂冈广播电台所在地召开会议，圣座传播部秘书长鲁伊斯蒙席为会议举行开幕仪式。他指出，广播是一个向世界各地传播希望和慈悲讯息的重要技术，要做和平的使者。2012年12月12日，本笃16世教宗发表首条推文，透过社交媒体赐予降服。今天，教宗的推特账户是在世界上受关注最多的一个。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警醒是至关重要的态度，以免良好的分辨和决定功亏一篑。教宗方济各12月14日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时，在要理讲授中强调了这一点。这是教宗第12次以分辨为主题的要理讲授，本周探讨的是警醒。此前的几周，教宗以圣依纳爵为榜样，谈论了分辨的若干元素，如祈祷、认识自己、渴望、生命之书、神窟和神位。讲到确认所做的选择，教宗指出，其过程中的危险在于魔鬼会摧毁一切，使我们回到起点，甚至是陷入更糟糕的状态。因此，警醒是不可或缺的，它能促使分辨的进程达至成功。耶稣在宣讲中非常坚持一个事实，即好的门徒要保持警醒，不可昏昏欲睡，不可在事事顺利时过分自信，却要始终提高警觉，随时善尽职责。相反的，假如不够警醒，邪魔就会趁虚而入，他等待我们过分自信的时刻。当我们分心、迷糊、不够虚怀若谷时，邪魔就会利用这个时机，使得那些处于分辨的良好决定前功尽弃。教宗接着把内心的状态比作干净整洁的房子，如果我们害怕心房受损，因此不再接纳任何人，不邀请穷人、无家可归者等不讨人喜欢的客人进来，那么心房也会损坏。这其中藏有恶劣的傲慢，自称为一人，自认为优秀，自以为独占一席之地。当我们过度自信而不信赖天主的恩宠时，邪魔就找到敞开的门，于是他安排好迁居事宜，占据那个新房。 教宗告诫道，有些魔鬼礼貌殷勤，他们进入新房时主人毫无察觉，他们进来时会礼貌地敲门，你根本察觉不到，反而会客客气气地欢迎他们进来，结果他们在你的心灵里发号施令。要是缺乏警觉之心，我们恐怕会输得一败涂地。很多时候上主恩赐了许多圣宠，但是我们没能妥善守护丢失的一切，因为我们不够警醒，我们没有守好门，所以被彬彬有礼的来者欺骗，放他进来，还跟他嘘寒问暖。为此，教宗邀请每个人省思各自的经历，因为光是做出良好的分辨和决定还不够，更需要保持警醒，守护这份天赐的恩宠。教宗表明，我们如果看到杂乱无章的情况，会立刻警觉到魔鬼和诱惑，但是魔鬼也会披着天使的外衣而来，说话客气有礼，取信于人，却带来更糟糕的后果。教宗最后提醒众人提高警觉，守护心灵，因为警醒既是睿智的记号，更是谦逊的记号，它是基督徒生活的康庄大道。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教会领导人大总主教舍夫丘克父亲乔治于12月5日安息主怀，享年79岁。教宗获此消息后即发唁电表示哀悼，在唁电中教宗表达了他深深的悲痛之情，并保证他的亲近关怀。教宗表示将其亲爱的父亲的灵魂托付于上主，祈求上主恩赐于他永远的平安。教宗也向大总主教舍夫丘克的家人颁赐宗座侠服。舍夫丘克大总主教的父亲出生于乌克兰西部伊万诺弗朗科夫斯克地区的布罗什尼夫奥萨达小城，曾在国家铁路局工作。在苏联共产党统治时期，他与他的家人积极帮助受迫害的天主教希腊里教会的团体。在这个时期，舍夫丘克大总主教结识了弗朗科夫斯克地下修道院的院长科西洛神父，这位院长对他的圣召有重要的影响。舍夫丘克大总主教在其父亲去世后，向那些前来致哀的媒体从业人员表示，由于乌克兰仍处于战争的灾难中，他无法参加在美国为其父亲举行的葬礼，他的父亲在重病期间在美国接受治疗。舍夫丘克的母亲已于2021年4月因病去世。在纪念法国犹太教徒基督徒友谊协会成立75周年的机会上，教宗方济各12月12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该协会的成员，鼓励他们坚持对话、友爱和共同倡议的道路。教宗说，因为这种包括建立联系的美好工作是脆弱的，总是需要重整和加强，尤其是在这个充满敌意的时代，封闭和拒绝他人的态度越来越常见，令人担忧的反犹太主义卷土重来，特别是在欧洲，就像针对基督徒的暴力行为一样。教宗提及该协会创始人朱尔·伊萨格的形象，他在悲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犹太教徒与基督徒之间的重新彼此接近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并且也是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的大力支持者。教宗对该协会在帮助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之间增进相互认识、彼此了解、尊重和友谊方面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教宗说，我感谢你们70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开展这项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重新发现我们是兄弟， 是同一位天父的孩子，他们正在等待那一天，就是唯有上主知道的那一天。那时所有民族都会用同一个声音呼求上主，并同心协力服侍他。最后教宗保证，他支持法国犹太教徒基督徒友谊协会的各种倡议，以及那些所有为更深厚的友爱而努力工作的人，无论是犹太教徒还是基督徒。包括梵蒂冈广播电台在内的西方九个广播电台的代表，这几天在梵蒂冈花园内的梵蒂冈电台所在地举行会议。会中讨论的课题包括如何在降低干扰的目标下使用短波。圣座传播部秘书长鲁伊斯蒙席问候与会者时说，你们现在是在你们的家里，因为圣座是所有人的家。他希望以普世弟兄友爱的拥抱欢迎我们，为人类的益处而努力。鲁伊斯蒙席提醒说，在一个越来越倾向于扩展宽带和新科技的服务的世界中，我们致力于短波工作和他提供的服务是极其重要的，不能忘记那些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没有这些技术，他们无法收到其他形式的讯息和联系。鲁伊斯蒙席最后表示，对我们这些从本质上来说是使者的人而言，短波是一个宝贵的工具，因为它让我们将温柔、慈悲、和平与希望的讯息传到世界尽头。下次会议将于2023年6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通过推特与你们相聚，感谢你们的慷慨回应，我衷心降服你们。十年前，也就是2012年的12月12日上午，时任教宗本笃十六世首次以社交媒体的方式赐予降服。十年后的今天，教宗推特账户进入世界上关注人数最多的行列。教宗推特账户于十年前的12月3日开通，如今关注者已经达到5350万，以九个语言传播，即英文、西班牙文、法文、葡萄牙文、德文、意大利文、波兰文、阿拉伯文、拉丁文、英文和西班牙文，有将近1900万人关注。意大利文和葡萄牙文的关注者超过了500万。从今年1月至今，关注该推特账户的用户比去年增加了80万。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文用户的增长者最为显著。当今教宗方济各运用推文呼吁结束乌克兰战争，这是过去一年中互动次数最多的内容。此外，教宗也透过推文向受到冲突和自然灾难打击的人民和团体发表信息，并为此要求关注者与他一同祈祷。教宗在最近两年发布的有关疫情的信息也很受欢迎，他在这个困难时期发表的讲话也在推特上广为流传。在2020年疫情时期，浏览教宗推特账户的推文的次数总共为270亿。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一家人和乐融融，共享天伦之乐。 是基督徒对于家庭的愿景。然而，实际的家庭生活经常是满地鸡毛，偶尔碰到困境。家庭的难题不论大小，多少与个人的需求有关。比方说，刚下班回家的父亲看到兴致勃勃想跟父亲玩耍的幼童，二者之间的需求起了矛盾，因为父亲想要休息，孩子却硬要拉着父亲陪自己。这时候，冲突必定一触即发。非暴力沟通培训师哈特与哈德森在他们的著作《尊重孩子，孩子也会尊重你》一书中，特别针对这种需求矛盾的场景提出解方，鼓励为人父母者要相信需求肯定可以得到满足。家长要首先正视自己的需要，理解孩子的需要，然后发挥创意，试图找出一个能两全其美的方法。当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满足自己当下的需求时，可能会感到困惑、挫折，甚至是恐惧、焦躁或绝望，从而把事情越弄越糟。那么，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很难相信自己的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呢？这是因为我们或许在先前的经验里曾经有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所以我们会产生怀疑。为了改善这种自我怀疑，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重拾责任感，明白我们必须为自己的需求负责，每天采取行动来满足自己的这些需求，进而建立起自信心。我们要是能发展出更多技巧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恐惧、怒气和防卫心理就会逐渐消退，遇到事情的反应也就不会这么强烈，更能够从容以对。不只是成年人，孩子也会担心自己的需求无法获得满足，因此父母亲有责任陪伴孩子分辨他们真实的需要，并且引领他们找出适当的方法来满足需要。这么一来，孩子的焦虑感可以得到舒缓，亲子之间的冲突也会大幅减少。在满足需求方面，父母亲必须以身作则。这正是为什么我们邀请家长首先正视自己的需求。家长假若在反复练习当中增进信心，遇到问题时相信自己的需求肯定可以得到满足，他就会在家人面前表现得冷静、淡定，从容不迫的态度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父母亲将能看穿孩子那些令人害怕、焦躁的外在表现，并且对自己和孩子有更深入的认识。纵使处境艰难，父母亲也能保持头脑冷静、态度平稳。孩子的行为或许没有改变，但是父母亲却能看到、听到不一样的讯息，得以针对孩子的需求做出回应，而非针对孩子的行为做出反应。家长平和的举动让孩子能够相信父母亲也重视自己的需求，这种被重视的感觉有助于孩子放松心情，比较不会反抗。如果孩子知道父母亲不会诉诸于家长的权威来强迫自己做事，他们自然不需要采取防卫的姿态来保护自己。孩子对父母的信任度越高，家长就会越惊喜地发现孩子愿意与父母合作，愿意体贴父母的需求，亲子之间的相处会随之变得融洽。在化解家庭矛盾时，我们必须谨记， 满足同一个需求的方式有千千万万种。家人如果不了解这个事实，小摩擦就会引爆战火。另一个要记得的事实是，我们在想出解决方法以前，或者在相信问题必定可以得到解决以前，经常会浮现不耐烦、焦虑或恐惧的感受，这是人之常情。这里我们要来认识一些常见的家庭矛盾的例子。一个人想要把音乐的音量放到最大声，借以放松心情，同一个屋檐下的另一个人却只想要安安静静的休息。两个一起玩耍的小孩当中，一个人想要荡秋千，另一个人却想要玩纸牌。遇到假日时，一个人想要去外面庆祝，另一个人却想要待在家里。在上面举的三个例子中，看似两相矛盾的做法，其实背后的需求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想要放松、玩耍和庆祝。当然，很多时候，当事人的需求不见得相同，但是冲突之所以发生，必要条件是策略不同，而非需求不同。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丰富多彩，并且相信在这个多元的世界里能同时满足双方需求的方法肯定不止一个，我们就会有信心一起探索寻找，不会执着于要求采用自己偏爱的策略。我们在冲突中感到害怕或其他强烈情绪的时候，很可能根本不会想到要跟家人产生有意义的连结，没想过与他们合作。事实上，由于情绪太过强烈，大脑中掌管控制理性的部分会暂缓运动，因为情绪一高涨，本能的只想往前冲，让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却忘记还有其他的选项。为了避免被自己的情绪牵着鼻子走，我们建议大家在面对冲突时，自己其实有三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坚持自己没有错，要求对方无论如何都要听自己的话。选了这个选项的人往往会使用高压的手段，例如发脾气、争辩、吵架、生闷气、一走了之或拒绝说话等等，来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但是这种做法会在当下导致冲突升级，或者日后情况恶化。第二个选项是忽略眼前的冲突，希望它自动消失不见。选择这个选项时，有时危机的确会自动解除，不必我们继续烦心。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冲突并不会自己消失。于是，同样的情况会反复上演，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严重、复杂、棘手，积重难返。第三个选项是跟对方产生有意义的连结，并且合作。当我们有意愿跟意见不同的人产生连结时，就会试图解决每个当事人的需要，并且对所有需要一视同仁。我们会跟对方一起尽力寻找最好的解决方法，力求满足彼此的需要。在面对家人时，前面两个选项都没办法达成和睦共荣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把第三个选项牢牢记在心中，在困难出现时，尽量选择促成家人之间的合作。 天我们介绍了家人之间化解分歧的一大原则，即要有信心能找到一个能满足彼此所有需求的解决方法。分歧呈现出人与人之间行为处事上的差异。当我们着眼于彼此的不同时，经常会忘记我们其实拥有同样的需求，而满足需求才是关键所在。为了能在纷争中促成合作，增进彼此的关系，家长应该率先认清自己的需求，然后以冷静的态度来认识其他家人的真正需求。温和又从容的态度有助于营造出信任的气氛，让当事人开诚布公地表达自己的愿望，探讨背后的交集点，然后找出两全其美的方法。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讨论如何把家庭中的战场化为友善的空间。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主，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上主的法律是完美的，能畅快人灵。上主的约章是真诚的，能开启愚蒙。上主的规戒是正直的，能悦乐心情。上主的谕令是光明的，能照亮眼睛。上主的训诲是纯洁的，万事长存。上主的判断是真实的，永远公允。上主，我的磐石，我的救助，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思虑，常能使你称心如意。主，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